怕革命烈火被海外点燃，中共正对美国发动史上最大间谍战，越南沦为关税战制品，中企急刹车，英伟达中国业务被美国盯上，热到烫伤，中国大陆地面温度超过70摄氏度，美国巴勒斯坦办公室关闭，卢比奥警告叙利亚内乱风险。人在健康的时候更要做健康管理，三高代谢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方连结或者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人在健康的时候更要做健康管理，三高代谢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方连结或者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新闻节目《60分钟》在18号播出专题报道，揭露中共在美国的庞大间谍活动规模，并且对海外华人异议人士更是猖獗。专家称这个是史上中共针对美国最大规模的间谍行动。中共怕中国民间的革命火苗被海外点燃，此外有迹象表明军中将由合派系不但掌控了人事大权，亦掌控了百万武警部队。习近平彻底被架空，同时中国民间的造反势头不断涌现。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金顶导弹防御计划，这个系统将能够拦截来自地球另一端或者太空发射的导弹。有分析认为，这个对中共在太空军事威胁的野心是一个重大反击。報道引述美國前外交官和多名國家安全專家指出，中共的情報網絡不單止針對美國政府和關鍵基礎設施，更鎖定流亡海外的中國異議人士、學者和民主運動參與者。專家指出，儘管中共在海外廣設黑客攻擊基地和監控設施，但最擔憂的對象其實是中國人民。对中共情报机构有着30多年交手经验的前美国外交官吉姆·刘易斯18号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60分钟的专题报道中说，中共国安部 MSS 现在是全球最大最活跃的间谍机构，估计可能有60万员工，从规模范围和明目张胆程度来看，这个是史上中共针对美国最大规模的间谍行动。美国是中共的第二大目标，但他强调中共的头号监控目标不是美国，而是自己的国民，尤其是流亡海外的那一群人。美国情报机构的最新评估显示，中共黑客已经渗透到美国政府、私营部门以及供水系统和电网等关键基础设施。然而黑客攻击并没有取代中共利用特工和代理人等人力资源在美国进行传统的间谍活动，监视和恐吓中国异议人士更加猖獗。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认为，中共监控海外华人的一种方式是在海外设立秘密警察站。人权组织保护卫士之前曾经报告揭露，中共海外秘密警察站遍布全球53个国家，有102个海外警察站。过去五年来，美国司法部已经起诉140多人，罪名涉及在美国境内为中共执行骚扰、黑客攻击和间谍活动等。吉姆·刘易斯形容，当习近平半夜尖叫着醒来的时候，他担心的不是拜登或者特朗普，而是来自内部的革命火苗，特别是从海外燃起的可能性。他真的很担心中国共产党会走上苏共曾经走过的道路。不过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的担心很有道理，中国境内沉默的大多数可能正需要一个火种来点燃。海外 X 平台有网友发文说，5月20号凌晨，上千名网友在 TikTok 一个影片的评论区里面讨论在哪里起义，影片的截图显示为什么要忍，留言区网友一呼百应，有没有人组织队伍的，这次在哪里集合，是不是广州，定是老规矩南昌先手开团等等。 有啲話原因就係上有老下有小，牽掛太多啦。有啲話快啦，現在唔結婚嘅男性太多啦，等父母輩差唔多去世就冇牽掛啦。亦有啲話我無妻無兒，就等待大風起。同時，中共內部頻頻傳出習近平被架空嘅消息。五月十六號喺北京召開嘅第七次全國自強模范 K 助殘先進表彰大會，習近平罕見缺席，國務院總理李強會見同與會代表，中央軍委委員張星文代表軍方參加大會。分析認為張星文可能已經主管政工部，加上武警司令員黃春寧同武警部隊政治委員張紅兵被傳出事，張又俠派系不但掌控了軍中人事大權，亦掌控了百萬武警部隊。觀察家們預測習近平將在四中全會落台。五月十九號，中共黨魁習近平現身河南洛陽，參觀了白馬寺和龍門石窟，中辦主任蔡奇未見隨行，只有親信何立峰陪同。外界發現每當其出現危機的時候，不單止一次外出拜佛，稱他是臨時抱佛腳。此外，美國總統特朗普5月20日宣布了其金頂導彈防禦系統計劃的部分內容，並宣稱這套複雜的多層系統將耗資1750億美元，並將在他2029年任期結束前建成。他表示這個系統將在陸地、海洋和太空部署下一代技術，包括太空傳感器和攔截器。特朗普稱這個系統將能夠攔截來自地球另一端或者太空發射的導彈。特朗普總統曾經提出一項計劃，要打造一個金穹，仿照以色列的鐵穹防禦網絡，但是這個項目的太空部分在未來20年就可能耗資高達5420億美元。特朗普星期二表示，他的政府將與加拿大合作制定定價方案，他們將支付他應該承擔的份額。加拿大和美國已經通過北美航空航天防禦司令部，簡稱北美防空司令部，開展合作。有分析認為，這個對中共在太空的軍事威脅將是一個重大反擊，成為中共在太空的黑星。美中進入關稅戰談判期，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預計，由於美國徵收兩位數關稅，今年的出口營業額將會下降。另一方面，前往越南的中企老闆亦成為熱鍋上的螞蟻。《星島日報》指出，今年4月2日，美國宣布對越南徵收 46% 關稅。有越南商務知情人表示，幾單落地建廠合約全部都緊急叫停。投資人來自中國，由於高額關稅，越南的生產計劃難以推進，很多前往越南開廠的老闆因為沒有收回成本而憂心忡忡。同時，為了躲避關稅，蘋果3月提高在印度生產，對美國出口了大約600噸重、價值20億美元的印度 iPhone 手機。現在蘋果已經將印度定位為替代生產基地。20號消息，在中國有大量生產線的蘋果供應商富士康公司披露一份文件，顯示出富士康將對印度追加投資15億美元，反映出富士康正將更多生產線移出面臨關稅打擊的中國。另一方面，美中 AI 發展競爭激烈，前白宮國安會中台事務資深主任杜如松近日在 X 上發文表示，英偉達執行長王仁勳今年4月在上海市長公正會面期間，曾經討論在上海設立一個研發中心，他呼籲特朗普政府阻止這個計劃，原因是美國企業在中國的研發中心面臨中共國家情報法、保守國家秘密法、數據安全法等條款的威脅，美國公司的網絡及數據可能會被北京接觸，風險過高。相關問題還未得到王仁勳本人的回應。5月20日當日，王仁勳參加台北國際電腦展，這次訪台期間亦曾經同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夫婦、廣達董事長林伯理共進晚餐。在面對媒體的時候，王仁勳談及中國 H20 晶片禁售， 表示非常不幸，希望盡可能令美國科技在世界各地取得成功。他坦言現在正在推動在英偉達台灣總部落地台北的問題，呼籲台灣民眾鼓勵市長支持英偉達的落地計劃。出門五分鐘，流汗兩個鐘頭，這個不是說的三伏天，而是中國大陸五月的北方。今年啱到五月就43攝氏度，河南林州連續兩日43攝氏度，河北瀛台局部45攝氏度，山西陽城地表溫度 72.9 攝氏度。五月二十號午後，山西、河南部分站點地表溫度超過70攝氏度，河南孟州72.9攝氏度，山西陽城72.9攝氏度，祁縣72.1攝氏度，永濟71.5攝氏度，萬榮70.1攝氏度，均打破了五月最高地温紀錄，陽城打破觀測史最高地温紀錄。地表測到的温度和氣象部門經常說的氣温其實不是一碼事，氣温是離地 1.5 至2米，百葉箱入面測到的温度可以代表近地面大氣温度的基本狀況，百葉箱要保持良好通風，而且避免陽光直射，一般要低於夏天地表温度。地表温度則是在沒有遮擋的土質地表測到的温度，在夏季暴曬的日子裡面，地表温度會快速上升，特別是午後，遠大過百葉箱測量的空氣温度。地表温度和地表狀況有直接關係，相同氣温的時候，水泥地表温度要顯著高過草地的地表温度。有網友感嘆說，氣温這麼高，地表温度都70幾度了，煮雞蛋煮牛奶都不用開爐，直接放在地面上去烤熟就可以了，可以節省些煤氣和電費了。還有網友評論說，鋼筋混凝土造就的熱島效應，大力發展房地產的惡果，氣候越來越不正常，現在還有什麼正常的嗎？地球上最後一滴水就是人類的眼淚。特朗普中東之行發揮重大影響，現在美國在中東地區又有新動作，公開的美國國務院備忘錄顯示，美國準備關閉巴勒斯坦事務辦公室。另一方面，美國準備對同樣是穆斯林政權的敘利亞提供更多支持。在多名美國籍人質在加沙遇害之後，白宮當局宣布了這個決定，在這個之前僅存的最後一個以色列裔美國籍人質亞歷山大從加沙被釋放返回。最新的決定導致巴勒斯坦人對美國的單獨外交管道被取消。公開資料顯示，這個辦公室是在前政府時期的2022年建立，曾經代表白宮和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以及加沙接觸。美國當局沒有討論關閉辦公室的原因。這個月較早前，國務卿盧比奧宣布巴勒斯坦辦公室會被併入駐耶路撒冷大使館。5月16日辦公室正式關閉，曾經聘用的20幾名美國人和75位巴勒斯坦當地僱員目前由美國駐以色列大使哈克比統一管轄。另一方面，對於中東國家敘利亞來說，當地正在面臨國內極端組織挑起的內戰風險。當地時間20日，盧比奧在參議院聽證會上表示，敘利亞可能在幾個禮拜後爆發一場史詩級的內亂，如果不做良好處理，政府可能會在幾個禮拜內崩潰。他呼籲各方支持過渡領導層渡過難關。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個禮拜訪問沙特，宣布接觸先制裁，並會見了現任敘利亞過渡總統領導人沙拉。身著西裝的沙拉被特朗普稱讚為年輕有魅力的小伙子。盧比奧說，特朗普計劃放棄凱撒法案，這個法案對敘利亞的投資實施制裁，以確保對阿薩德政府的暴行追責，但這種豁免只是暫時的，如果敘利亞仍然被列為支持極端主義的國家，這樣商業往來同樣難以實現。近期盧比奧會見了敘利亞外交部長，他表示威脅在過渡政府控制範圍之外的地區上產生， 伊朗正在尋求同倒台盟友阿薩德的殘餘勢力合作，發動混亂。盧比奧還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進行兩次通話，並指出一個更穩定、不再成為攻擊發射台的敘利亞將是以色列安全的非凡成就，暗示鼓勵以色列降低對鄰國軍事基地的敵對行為。20號歐盟國家批准解除所有對於敘利亞的限制，解凍敘利亞央行資產，並協助敘利亞銀行重新融入全球體系，同時當局保留對煽動種族緊張局勢的個人的制裁。歐盟高級外交官卡拉斯在 X 網站上寫道，我們希望幫助敘利亞人民重建一個嶄新、包容、和平的國家，相關舉動得到了土耳其和沙特的讚賞。敘利亞外交部稱讚說，這個標誌著敘利亞和歐洲的關係翻開了新篇章。敘利亞外交部長沙伊班尼聲明說，隨著制裁的解除，對敘利亞的投資大門已經打開。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